我们今天就要进入这个正中分哈。那我想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啊，这要正中分要开始讲，我们还是把这个上一节的所上课的重点呢，稍微再跟大家再做一个整理哈。我们看一下黑板哈。从上一节来讲，就是从这个戒哈。那么戒律啊，就是我们讲到这个戒律，不单是这个身业跟这个我们的语业哈，主要是我们的内心。所以在这一部经，它在弦论里面呢，就是讲到戒律必须要跟智慧相应啊。那最后这个在弦论的最后的结论哈，有的讲了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从这个文会。文思修三会哈，文会、修会，啊，我们一般我们是文会，这个文会应该这个还有思会嘛哈，那个修会，但是这一段文章啊，导师是写文会跟修会，那么到最后深入到宪政会，就是说我们智慧有三个阶段，就是先听闻这个佛法。然后呢，思维，然后跟定相应，这样的修行啊，然后最后呢，升入到宪政会，也就是说，证到那个宪政会就是法空性，悟到这个空性哈。那么在，所以在最后，你看在法空性的宪政中哈，所以你就等于说，你证到这个法空性的时候，这个戒律啊，跟智慧。两个是没有分别，所以你当你证到这个阶段，有一个叫做道共戒，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当你证到出果，证到出果的时候，就是证到空性我空嘛。但是你证到出果，你往生了，你往生到天上，人家说你证到出果，你会升到天上人间，总共七次。可是你当你升到天上，又来投胎在人间的时候，有时候你过去生可能不一定完全都记得嘛，哈。可是那个时候啊，你证到出果，你再从天上又到人间的时候，他自然啊不认运的，不会犯杀戒，这个叫做道共戒，因为他证到这个啊，这个法空性的哈，所以他不会犯戒。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出果一句话就是说，他耕田的时候，虫离他四寸了，他不会犯杀戒所以这个叫做戒到这个宪政中啊，法空性的宪政中啊，戒之不二。那其中我们在弦论的时候，我们引的这一段这个文啊，这个将来我们后面的课本里面，我们的这个宝积经的后面的讲义后面会有这一句话啊。上一次有讲到，所以到了这个戒之不二啊，就是无持戒啊，没有破戒的，持戒跟破戒的，因为他在这个道共戒里面哈，无持戒无破戒的啊。是则无形。亦无非行哈，我上一节讲解释的不是很清楚，那再做一次解释哈。无行呢，行可能这个行可以说我们的戒律哈，我们的戒律就是身三业嘛哈，身业、口业、意业啊，就是没有这个行，就是没有这个到了这个戒制不二的时候，没有这个行了。没有这个行，那就是没有这个这样的特别的这个戒制不二吧，就是这个行已经没有那个相了，到了这个诸法实相了，没有那个相了，所以无行，无行亦无非行。好，当然你无行的话，这个行连行都没有，就没有非行。各位听得懂吗？无行，当然你这个非行，这个否定的非行也没有，说无行亦无非行，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解的。但 也有一种解，就是说这个行是持戒跟破戒啊，没有持戒跟破戒者，所以没有持戒跟破戒者，当然也没有这个非行啊。那这句话呢，我特别把它用到什么什么呢？我们在读心经的时候，也通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形：不生不灭，诸法实相不生。啊，就刚刚我们的行啊，不生，当然它就不会灭。好，到了诸法实相不生就不灭啊，跟这个无行亦无非行是这句话是一样的啊。那当然，在扩展到心经的后面，无无明。啊，没有无明这个东西，没有一个自信，没有一个实在性，无无明啊。当然，你无无明就没有一个无，没有无明被消灭哦。所以这个不生不灭，这个都是在描述这个道的正道这个诸法实相的时候，没有无明，也没有无明被消灭，所以。这个是后来我们在后来我们宝积经会再讲哈，但是我是前面呢、啊、把这个文句啊再稍微的做一个解释的哈，无无明义，无明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上一次就进入到这个我们本文的哈前言讲文，就把这个序分跟正中分、流通分呐、啊。这个上次有跟各位谈过，可是在课文当中可能大家会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但是现在做一个表格哈，做一个整理，可能大家会比较清楚哈。就是说我们通常大圣的经典，它就是这个三大部分：序分啊、正中分跟流通分。那么序分呢，它有一个分成通序跟别序，通序跟别序。那么一般我们通常看的比较多的是通序，通序也叫做增信序啊。增信序的意思说，我这部经典哈、所以都会讲说如是我闻，我是听佛亲口说的哈，那不增不减，这个表示有增信嘛哈。这部经呢、是这个佛陀亲口讲啊，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啊，所以这个叫做通序。那另外一个别序，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发起序，就是说这一部经它会讲出它的因缘，比如说我们的《金刚经》，它会讲说。这个佛入社会大乘起时，次第起时哈，这个就是要讲《金刚经》，他一开始就要讲，就是也代表说，佛法并不是完全都是这个讲道理，也在日常的生活中佛呢也到这个时到入社会大乘次第起时。在日常生活中都是佛法啊，所以这一部经的《金刚经》的发起序是讲到这里哈。那现在我们要讲的正中分，也就是说每一部经，包括《金刚经》啊、《阿弥陀经》，它的主要讲到正中分呢、都是这本经最主要的内容重要哈。那我们开始就是要讲这一部经《宝积经》的中要，那到最后有一个流通分呢，它会流通到未来就是要交代后世的这个，或者是我们与会的大众流通这部经呢，要流通到位。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大乘经典，你是注意到它有三个部分序分、正中分、流通。那接着我们这一部《宝积经》的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有多少来参加嘛那我们讲到这个大比丘是都是智慧 跟这个禅定具解脱的阿罗汉，那另外呢也有大菩萨。那么这部经来参加这个法会的大菩萨呢，都是这个阿比巴子哈，阿比巴底啊，就是不退转的菩萨。那因为上次有讲到四退有四种啊，可是我们没有做一个整理。那这里啊，我们稍微在这个黑板上呢做一个整理啊，四种不退啊，一般我们是菩萨的阶位啊，是从实性、实住啊，这个实性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啊，啊实地哈、啊。那这里我们主要的四个不退是在实性、实住、实地哈、啊。那所以实性它的这个阶位啊，信念我底下这个我没有写了哈、啊，信，但是主要记你可以记啊，信念精进慧定哈，这个好像是五根哈，我们五根来记五根，五根五力有没有啊？那第六位的时候不退啊，所以实性的第六位怎么不退呢？啊，就是你到了修行。实性的位啊，第六位不退啊，就是不会再退是菩提心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修菩萨行啊，就是要发菩提心嘛。所以到了你修实性的菩萨呢，到了第六位的时候，他就不退菩提心了。啊，那接下来的第二个不退就是不退小圣啊，不退小圣。当你修行修到十住的阶位的时候，啊，发心次第修行啊，身贵啊，方便具足啊，正心呢、啊，在这个第七的不退，他做两个不退，实性的不退跟实住的不退，实住的不退，他是不退小乘的阶位啊，这个是特别我们要知道。那在实地的时候也有两个不退啊，实地就是。实地的阶位，就菩萨的初地菩萨哈，他的欢喜地啊，又叫做极喜地哈，这个他就正不退，也就是说，你到初地的菩萨，你正到初地的菩萨，正到法空性，你的修行啊，正到空性的时候，你不会再退了。好，所以是这个正修正修正证明的正不退了哈。好，在离垢啊。发光宴会难胜现前愿性，那到了八地又叫做不动地啊，八地的菩萨才是修行不退，好，修行不退。那我们本经所要讲的是这个行不退，就是来与会参加的大众的菩萨都是八地的菩萨啊。那宝积经这里又特别谈到。这部经啊，在佛陀的时代，因为那时候据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在声闻的时代，佛住世的那个时代是这个声闻啊，小圣的比较多。那只有菩萨的呢，就只有弥勒菩萨，所以会有这部经讲说有这么多的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都是他方国土的菩萨来参加。这个法会啊，来听经的啊，所以这部经来听经的菩萨都是他方国土的菩萨啊，这个我们要特别的让大家又记起来哈。那最后呢，因为这里在讲到本经呢，我们讲到正中分呢，我们都知道啊，现在学习到这个宝积经呢，是正说这个菩萨道，那么。兼说声闻道，也等于说是大小兼唱啊，大圣小圣都是唱扬这个大圣小圣的法门啊。那么，所以这一部经代表正统的中起佛教。好，这一部经呢、啊，代表所以，但上一节没有解释到底。什么叫做中起佛教啊？我们可能我们同学没有读过、阅读过导师的印度佛教史啊。那我这里啊，特别把这个 导师的印度佛教史，把印度的佛教分为五个时期，概略的让大家有一个了解。导师把印度的佛教分成五个时期，那第一个时期就是声闻为本之解脱同归，也就是说佛教的第一个时期当然就是声闻嘛，那些声闻诸大阿罗汉等有没有佛住世的时候，他本来是讲这个小圣嘛，那为什么说第一时期叫做声闻为本的解脱同归？这里有特别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阿罗汉他证到四果，那么跟佛一样是同样的得到解脱，可是都是证得解脱啊，因为都是无余涅槃嘛。但是因为有佛的悲愿慈悲的愿，他来教导，一直来教导我们后世的这个佛弟子啊。但是声闻弟子他就已经解脱了入灭了，但是佛因为他的愿力来教导众生嘛，那第二个的是时期呢，就是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这个没有解释，大家也不太清楚，这个是第二时期。那么也等于说这个是声闻到这里已经有分化了，就是这个时期就是佛灭度之后啊，四百年间啊，这个我们的声闻就分化啊，分化这个就是灭度到四百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就分化主要分成两部，一个就是上座部啊，一个是大众部。那么上座部呢，我们通常你知道上座就是长老啊，长老。那大众部呢比较是倾向年轻的，那么所以倾向菩萨的声闻分流呢，这个应该来讲就是大众部了，也就是年轻的，比如说阿难，他就比较属于这个大众部了，他已经有入世的思想，那么他们最主要的怎么分流呢？先以戒律来讲，这个大众部呢，大众部就是他比较入世嘛，他觉得很多的戒律到了那个时代啊，时代不一样，那有些小小戒可以舍，可是呢，长老上座部呢，他认为这些戒律还是要轻重等持，乃至微小的戒都必须要持守，所以那时候就有分流。所以这个佛灭度到这个四百年间，到最后据说有分到十八部啊，分化成十八部，大众部啦，上座部啊，然后在其他的总共有十八部。但是那一个时候啊，都是已经有菩萨的思想，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时期啊，第二个时期。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中期佛教是在第三个时期，也就是四百年后呢，这个菩萨为本这个大小兼唱这个时代，所以这部经也是代表这一个时期的一个正统的这个大小兼唱。好，那菩萨为本之大小兼唱，就是说以中观为主了，以中观就也等于是初期的大圣，就是以菩萨的思想为主啊，这个是第三个时期。好，那第四个时期呢，后来这个佛教从这个中期的佛教中后期啊，这个就变成比较倾向如来藏的菩萨分流啊，就是我们的唯识啊，还有这个如来藏是在这个中后期的这个时期，所以它的经典的这个随着时代啊，它就不同。那到最后呢，如来为本之幻化一体，就是到后来我们佛教呢，就是最后一个阶期啊，跟秘密大圣啊这个 取代哈，就是密教，所以我们密教就是比较会容易跟梵天啊，这个跟佛一体，所以佛教的思想就渐渐没有了，比较少。所以后来这个佛教到这个最后时期，就快要印度的佛教快要灭亡啊，这是这个五个时期。那我们今天这个讲的啊，就是以这个中观啊，也是中起佛教缘起性空的道理来代表。这个本经啊，宝积经可以做代表。好，那想到这里大小兼唱啊，我就特别把这个中观的一个三大思想啊，跟大家也稍微介绍一下。那么中观啊，就是我们这个中起佛教的这个缘起性空有三大的思想哈，就是说大小共观。这个龙树呢，大小共观呢，就是大圣跟小圣呢，都有共同的地方。大圣跟小圣呢，共同的地方，各位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说，不管是大圣跟小圣呢，他们都是同样证得我空，都证到空性。只是我们大圣，我们的下手处啊，就是比较如《心经》讲的，一下子手术啊，就是不生不灭，都是一切都是无自性的啊。但是这个小圣呢，他一下手术是先从诸行无常啊，从无常一切都是无常，然后就去再领悟到诸法无我啊，他是从这个阶段。但是我们大圣呢，比较容易呢，就是都。是用这个一切都无自性，都是如幻，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无自性的哈。这个是，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证得我空啊，跟空的道理。所以这个中起佛教缘起性空的第二个思想，就是真实无碍哈。真实无碍为什么叫比较？概括的讲，就是说，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啊，知道啊，这个在声闻的思想里面是没有不注重这个外面的世界，他是比较注重啊身心的世界。那么大圣呢？你看我们大圣的思想，我们会庄严佛净土，有没有庄严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不注重这个依报。啊，我们的气世界依报，他们注重比较啊声闻，比较注重他们的这个正报啊正报啊，所以真实无碍就是说，我们大圣的思想就是也注重这个我们自己的身心世界。那对于我们世俗的，我们学习这个大圣的思想，就是学习不但注重我们的身心啊，就是导师则是说这个。尽心第一啊，也注重利他为上啊，就是因为这个外面的气世界也会影响我们啊，就是说自他啊，利他为上，所以这个是真俗爱的一个比较概括性的一个思想啊，它并没有这个分开的哈、啊。那悲智圆融，这个是这个中观的思想，其实真正的慈悲啊哈、啊，真正的慈悲。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对他好一点叫做慈悲啊。那么以中观的思想，它是从缘起的角度来显现出慈悲，也就是说我们跟众生之间呢、啊、都是互相依存的，这个是缘起的观念。那么基于这个诸法无我，好，诸法无我的这个道理，都是大家都是这个互相依存，那我们的慈悲。对别人慈悲啊，也是对我们自己慈悲，所以这个是中观的思想啊，悲跟智是圆融的啊，所以我的讲大略的讲到这个啊，那其实我们既然这一部经啊是代表这个中起佛教，以大部分呢、啊、就是在这个思想里面哈、啊，好。那这个17页啊，修学的阶位的偏重来说哈、啊， 第一个，这个我们修广大正行呢，就是有这个先修资粮，以向这个家行位。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这部经修广大正行的时候，是比较重于福智资粮的广大积极哈，这个是这个。那么，当你这个福智资粮广大积极之后呢，从家行位入见到位，第二点哈，从家行入见到位，那个这个时候啊，这个就是要进入这个智慧，比较是注意这个智慧啊，升观啊。那一般是家行位的时候，你要有一点定力啊，哈，就是位道地定呢。那你在家行哈，銮顶人是第一法啊，入见道。所以这个本经的第二个阶段比较重于圣僧的中观的修正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把这个中观的三大思想啊，大小共观啊，悲智圆融哈，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悲智圆融啊，真实无碍啊哈，这个三大思想啊，正于圣僧中观的修正。那第三点，就从见到位以到修到位，这个注重在利他的教化事业啊，就是三大阶位哈。这个这里有画一个图啊，好，这个下次我们再把这个图这个画在黑板上哈。那我们接着要从修广大正行啊，我们看第三点哈。广大正行呢，要辨别菩萨的形象。分成三哈，分成三，正行差别啊，正行胜利，正行成就。那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先说正行差别，总共有八事。那么这个八事也都八事就邪的不好的是四个事啊，那正的是四个事。那么从一反一整一正的。对变呢、啊，以显示这个菩萨因行的种种正行。好，那我们翻开前面这个科判，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叫做正行差别、正行胜利、正行成就。这个前面第二页哈，翻第二页哈，有没有？我们上次有看到这个科判哈。有看到吗？哈，序分、正中分。那正中分时候，我们现在是要正要说这个菩萨道。好，那菩萨道修广大正行，底下悟一、悟二、悟三。啊，这个三个就是刚刚我们的菩萨辨别菩萨形象，有正行差别，啊，正行胜利，啊，正行成就。啊，这样就可以。回去的大家可以翻啊，就是整个这个整部经的，它其实真的非常有条理哈，这样很容易就看得很清楚哈。好，我们翻开这个十七页。好，接着我们要进入这个十七页这个本文啊，耳识哈，第四个耳识。耳识就是我们上次讲过的，佛在这个旧峰啊，旧峰的灵鹫山，与大众共集，要宣说宝积法门的时候，耳识那个时候啊，那世尊，所以我们一堂世尊，有时候我们又是佛的另外一个尊称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称佛，就是称世尊啊，那佛。为究竟无上的大圣，啊，是人间天上一切世界，啊，所共尊仰的。好，好，这个是啊。接着我们的经文告大家舍啊，因为这部经呢，虽然说菩萨道呢，那也兼说这个声闻道，所以这个当机者啊，大家舍，当时佛告大家舍说。佛为无量大众说法的时候，啊，一定有一位或者是几位来与佛问答的当机者，啊， 一般有时候会受佛的称赞，或者是呢当机者呢会受佛的呵斥，其实这是代表大众的啊，代表大众而请问啊，佛也就因为他说，因为这个当机者而告诉了大家啊，本经的当机者是大迦叶啊。那迦叶这个是他的姓，那么我们华语这个中国话叫做引光啊。那信迦叶的佛弟子很多了，不在少数。那么 这位被称为大迦叶的是世尊 门下呢了不起的大德，大迦叶的信迦叶的很多，那信大迦叶的是他的这个大弟子。那世尊涅槃后，大迦叶主持的徒弟大典，又在这个王舍城的七叶窟啊主持的佛典的第一结集。大迦叶是佛涅槃后啊的领导者，所以有世尊啊护主迦叶啊传承正法的传说了啊。那大迦叶这个是妥妥第一哈，修苦行啊哈，生活非常的精严，在崇尚苦行的东方印度啊，受到大众的敬仰。所以这个东方印度这里有一个瓜湖叫做耆那教与提婆达多的无法师道都行于此，所以我们也利用这个时间呢来跟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提婆达多的无法师道到底是什么。我们看一个底下这个注解，这个字比较小没有关系，我讲清楚一点。这个在印顺导师的这个注脚二十一啊，印顺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啊，把提婆达多啊，我这边稍微的这个无法，他的那无法，这边稍微讲一下。提婆达多大家都知道，他后来想要称为新佛嘛，自称为大师。那他创立的这个无法世道呢，那么毁谤这个八正道啊，不是道哈。我们常常八正道，他说这个八正道不是正道啊，只有他的无法才是正道。那么这个提婆达多的无法，第一个就是尽禽兽着这个粪扫衣哈啊，就是不是粪扫衣，也就是咱不爱穿的这种的对吧？哈，粪扫衣。第二个尽禽兽常乞食，这个大迦叶也都有了，常乞食啊。第三个尽禽兽为一坐食哈，为一坐食就是说我们戒律里面有一个一坐食。什么叫做一坐食？就是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坐下来就不会再起来，等到吃饱饭。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吃自助餐啊哈，我们这个吃的还要在前面夹菜哈，这个在戒律上没有，都没有这样，这样会显出啊你这贪心贪家。一坐食就是一坐下去不能再起来，一坐食这个戒律中有一个。第四个就是尽禽兽常肉坐，就是说尽禽兽都尝试坐在树下坐啊，这个是我们也有修。这个但是不一定都是坐在树下，那个佛也是可以听许说可以到这个金舍里面啊房间里面睡觉，可是这里啊他特别严格啊，就是特别严格啊。这个提婆达多尽禽兽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树下坐啊，但也不好。那第五个就是尽禽兽不食一切的鱼肉啊血味盐酥乳，这个又更严格，不吃这个鱼肉，乃至呢不吃盐跟牛乳。所以有时候他们这个南传的佛教有时候觉得我们汉传的佛教有一点像是这，因为我们不吃肉，他以为我们是这个提婆达多的这个无法之道。 在佛陀的时代，他有时候因为人家供养，所以也有吃，有时候会参禅到肉，但是自己不会去杀生的啊。但是这个提婆达多更严格，就禁行受，不食一切的鱼肉啊。这里刮胡或做这个不食盐啊，不食酥乳啊，不食鱼肉。好，翻开十八页这个注脚。另外一个刮胡就是说，也是他的常起食，不过这里比较宽松啊，就春夏春天跟夏天八个月呢，他是在树下坐，那么有四个月呢是住在草原啊，所以无法知道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说法，就是八个月是这个在树下坐，那么四个月呢是住草原，反正这个就是。无法知道，在东方印度呢，那当时呢都是这个跟这个大迦叶的陀陀行啊很相似啊，受到大众的崇仰啊。好，那我们翻开这个十八页，这里有一个重点啊，就是说本经呢，我们前面讲过的是比较注重戒跟智慧戒慧。所以操行比较精严的大迦叶才会成为我们本经的这个当机者啊，特别对大迦叶讲啊。那么还有当时就近参与荼毗典礼的，以及出席结集法会的，主要为王舍城毗舍离一带的比丘，就是参加这个荼毗典礼啊，跟法会的，因为这些人呢都是大迦叶领导的一系，大迦叶不曾能够邀集全佛教界集思广益，可是而能举行少数的结集，所以连多闻第一的阿难也几乎被拒绝，这所以集结圆满时就有这个富罗那等提出异议，所以这里啊就种下的刚刚我们讲的佛教这个佛灭度呢四百年呢学派分化的种子啊，就是在这里就慢慢就要佛灭度的时候，包括这个荼毗啊就有问题的时候啊，那集结的时候有问题，就是种下的佛教学派分化的种子。那在佛教的传弘之中啊，大迦叶领导的学系啊比较重戒律，比较注重定。那么因为这个带有这个严重隐遁倾向的佛教，所以被指为是背弃啊释迦精神的小圣啊。释迦的精神是这个菩萨的精神啊，并不是这个重隐遁的啊。那本经呢，不但开示了大圣的正法，也针对这个众戒众定的比丘，也就是大迦叶，就是声闻嘛，而先说这个声闻正法，以大迦叶为当机者，那是最适当不过了，这里我们这整段呢，就是要显示说为什么。这个大迦叶会是当机者，因为除了要弘扬大圣的正法，也要对这些声闻呢来说法啊，这个是这样子啊。那接着我们看这个有四法能够得智慧啊，四法怎么样能够得智慧？但是要说得智慧之前呢，我们又先讲负面的。菩萨有四个法会退失智慧，何谓为是？不尊重法，不恭敬法师，这个是一啊。那所受生法密不说尽，这个是二。第三个有乐法者，要好要法者，为作流难啊，这是三啊。说诸因缘啊。举坏其身啊，就是其心啊，这个是这个人家好要佛法的，你来阻碍啊。第四个骄慢自高啊， 卑下他人啊，这个 第四个，这个都会退失这个智慧啊。假设是为菩萨四法退失智慧，那么要讲这个四法之后，导师先说这个大意哈。佛为大家设说菩萨的正行差别啊，先说啊，这个失智慧、失去智慧与得到智慧哈。智慧呢，是我们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质啊，是解脱与成佛的根本。对于菩萨行啊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这个要提出来说啊。那当然这个要讲之前先要讲因果关系嘛，这个四法刚刚我们这个是说这个会退失智慧啊，它的因果关系啊是什么样，那什么关系会引起智慧啊，这里是想什么关原因缘是这个法会引起智慧的退失啊，所以这里有特别到在讲义里面呢，特别讲到这个因果的关系了哈，因果的关系。那这里的两类的因果哈，我们来看一下，有两种的这个因果关系，一个叫做等流因果，第二个叫做真上因果哈。那等流因果呢，就是说，无论你是善的、恶的哈，那么你久而久之啊，习以成性啊，一天天的增强，哦，那你如果是听经啊，一直听经，久而久之习以成性啊，智慧就一天天的增强。啊，如果你起贪心的，会贪心越来越大；那你起嗔心的呢，啊，一直培养这个嗔心啊，嗔心会越来越严重。如这个我们阅读经典读书的啊，知识会越来越丰富，那么你耗尽了啊，喜欢修定啊，常定啊，习惯了会越来越习惯爱静啊，不喜欢这样躁动啊，过不惯这个烦嚣的生活。所以这样的等流因果啊，我们看十九页，这样的等流因果，这不但是今生啊，也影响到这个未来的性格，这个能力叫做等流因果哈。这个等流因果很多哈，所以你看有一些小孩子哈，一看小时候，有时候有人说在三岁的时候，就有时候三岁之前就可以看到上辈子的一个习惯性，所以我们这个题外话，就有些就小时候让他抓周嘛。好，抓周看他这个人的习性，好，他喜好什么，好，所以这个我们过去生啊培养什么，有时候小时候可看得出来。哦，我以前也有遇到一些朋友哈，年轻的时候遇到，我就觉得很好奇，也不是说好奇，我觉得很这种动作我是不会做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比如说了哈，我一些朋友那看到这个有一个蚂蚁窝，那一般我们那时候也还没学习佛法，我们也不会想说把这个蚂蚁窝用这个肥皂水啊整个把它灌掉，因为做些事情我们觉得没有什么用。可是他们就以前有习惯杀生习惯，或者是过去什么样的习惯，也没有人教他，他为什么要把这个蚂蚁用这个把它，他没有换，没有侵犯到你，为什么要让它死掉？所以这个也，我想啊，这个也跟过去生啊，那个它会影响到未来生的性格能力啊，所以这个叫做等流因果哈。那这个再来就是这个真上因果哈，真上因果。如这个布施的哈，如布施的啊，使别人的，我们如果布施啊，那使别人的生活能够获得充足啊，那么自己将来就能得到富裕的果。那假使说你伤害人啊，让人家死掉了啊， 当然这个杀人啊，你堕入恶道是易守因果，这个是易守因果，这个是你的。可是有一些真善的，就是说你堕入恶道，你来生为人的时候，你杀人有没有堕入恶道，这是你的果报。可是你这个在真善的因果，你来生在做人的时候，就会受到这个多病或夭寿的果。总之啊，你让人家苦恼啊，自己得到苦恼啊，那你死得安乐啊，自己也能安乐。你障碍别人啊，自己也会受人的障碍，这个叫做真善因果啊。就是说这个会也一般，这里刮胡一般也叫做业报啊，业报啊。好，那我们就休息这个十分钟啊，等一下再看导师的注解，这个等流因果。好，我们休息十分钟。